大家下午好，我们今天继续学习以弗所书第六章。以弗所书是使徒保罗写的书信。以弗所书第六章一开头四节，一到四节讲的就是儿女父母对他们这些的教导，教育的对象是基督徒。首先呢，我们说家庭关系影响教会生活，良好的家庭关系能够帮助塑造亲密和谐的教会生活。其次，基督徒也应该效法耶稣，追求圣洁的生活，做光做盐，在世界上将自己美好的品行彰显在人前，吸引人归主，荣神一人。上一次我们讲了以弗所书第六章的一到三节，啊，我们一起读一下哈。保罗说这是给儿女的教导，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该应许的诫命。这是保罗对做儿女的基督徒的教导，按照圣经的教导应该顺从父母，孝敬父母，这样就蒙祝福。孝敬父母是中国的传统美德，上回我们讲了，有一个著名的故事叫奴一顺母，啊，也有叫单一顺母的。讲的什么故事呢？孔子有个弟子叫闵子骞，闵子骞早年丧母了，爸爸呢又娶了个太太，继母过来跟爸爸生了两个儿子哟。继母爱自己的俩孩子，虐待闵子骞，冬天了做棉衣，仨儿子都做棉衣，一人一套，给自己这俩儿子做的是棉花的衣服，给闵子骞做这个冬衣啊，外边是布，里头是用的芦花，这芦花做药材挺好，但它不保暖，芦衣嘛，您外边看着都是穿的鼓鼓囊囊的哈，暖暖和和的，但其实里面不一样材料。有一天爸爸把闵子骞叫过来了，说你出去干活吧，你要套车。闵子骞就去拿这个拉这个车，牵这个车，牵车的时候太冷了，哆里哆嗦的把这个绳子掉在地下了。爸爸一看怎么回事，穿的这么厚怎么还冷成那样呢，一检查发现不一样，里头材料不一样，爸爸就特别生气，回家说要把这个后妈给休掉，这个太不厚道了，你虐待孩子。这时候闵子骞跪下了，对他爸说，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单，他说妈妈在啊，就一个儿子受冻，但是妈妈走了，三个儿子都要挨冷。爸爸就没休这后妈，这后妈也很感动，悔改了，从那以后善待闵子骞。这闵子骞是孔门当中跟曾子啊，不，跟这个颜渊、颜回并称的这么一位以德行著称的这么一位弟子。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故事记载在《论语先进篇》里面。亲子关系是双方面的，一方面儿女需要孝顺，另一方面呢，父母也要在德行上追求善待儿女，这样才能关系融洽。父母对儿女，儿女对父母，这种关系都是很重要的。所以圣经箴言说，子孙为老人的冠冕，父亲是儿女的荣耀。亲子关系这么重要，保罗特别在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四节提到了做父亲的基督徒应该怎么做。他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保罗在以弗所书五章的二十二节到六章的四节这一段圣经当中谈到了家庭当中三种基本关系，这是当时那种文化，一种文化是夫妻关系，然后是亲子关系，然后是主仆关系。教导的顺序很有意思，保罗先教导的是妻子，然后教导丈夫，然后再教导儿女，再教导父母，再教导仆人，再教导主人。 那么这个有什么特征呢？特征就是权柄低的在前面，权柄高的在后面。为什么要这么教导呢？因为权柄低的相对来说处于被管制弱势的地位，需要学习顺服。权柄高的呢，他要学习如何运用权柄，你要学习顺服神，不滥用权柄。六章一到四节讲的是亲子关系，先讲的是儿女，再讲的是父母。这六章四节提说你们做父亲的啊，好像讲的光是父亲不是母亲，其实不是这么回事。首先我们要从上下文看呢，讲的因为上边讲的实际也是你们做父母，听从父母，所以在这儿呢，其实上下文讲我们应该理解为父母。还有一点呢，这个父亲原文的希腊文的词呢，在这里译者给译成了父亲，但是在新约圣经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三节，这个词同样一个词译为父母啊。那个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三节说，摩西生下来他的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就因着信把他藏了三个月，并不怕亡命。所以这个词怎么翻译的时候也是根据上下文有关的。所以我们在这里讲啊，这讲是亲子关系，并不仅仅是父亲。这节经文很好理解，讲了两点。第一点就是父母不要惹儿女的气，第二点父母应该照着圣经的教导来养育儿女。那我们看第一点，父母不要惹儿女的气，这谈的是父母的责任。中国传统思想倡导儿女要孝敬父母啊，但是也常谈到父母的责任。三字经说什么呀？孝不养，父之过。说你仅仅是供养儿女吃喝而不好好的教育，这是你做父母的过失。墨子也讲，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墨子说，天下之为父母者众而仁者寡，若皆法其父母，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为法。什么意思呢？他说天下做父母的很多，但是仁爱的少。如果人都以自己的父母为法则，这其实是效法不仁。那你效法不仁，自然不可以作为法则。我们上一回讲到亲子关系的时候说啊，美国有一位专家统计，超过80%的父母觉得自己不合格，觉得不称职。实际我们看墨子啊，春秋时期这么一位学问家，我们看以前也是这样，大部分父母也是不是那么太称职。所以这个并不是今天才有这种事情，人类有史以来就有这种情况。所以做父母的需要学习怎么做父母。这个做父母不是说你生完孩子就自然而然就明白怎么做了，做父母需要学习的，这是不容易的事情。那怎么学呢？以圣经为原则，圣经怎么教的我们就怎么做，这个就是做基督徒的父母应该做的。咱们今天的文化呀，跟保罗写以弗所书那个时候的文化不一样。咱们今天文化特别北美，你到加拿大、美国，孩子要超过15岁，你动手打他，他就可以报警，警察就会来介入的，很麻烦。但是在保罗写以弗所书那个时候，情况是不一样的。因为当时是罗马文化，罗马帝国时期，罗马文化占统治地位。在罗马文化当中，父亲是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的，他甚至手握着儿女的生杀权。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保罗说你们做父亲的，做父母的，不要惹儿女的气，这个是很新奇的，很革命性的言论，对于很多人来讲。其实不仅仅是当时这个罗马文化啊，人类历史的发展长河当中，不同地区、不同文化、不同发展阶段，绝大部分时候父权其实都是处于绝对的统治地位。我小时候中国崇尚的还是那种不打不成才，棍棒底下出孝子，还是那种，现在可能好一些。对儿女的管教是重要的，也是必要的，但关键是如何管教呢？ 父母如果滥用权柄，管教过分，就会产生负面效果。也就是说保罗说的惹儿女的气。惹儿女的气呢，和合本保罗是这么翻译的，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新汉语译本翻译作做父亲的不要激怒儿女，免得他们灰心丧志。哥罗西书三章二十节谈到同样的教导，保罗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所以什么叫惹儿女的气呀？也就是说当父母滥用权柄做的不对或者做的过火的时候，就会使孩子灰心丧志，意志消沉，失去意志力，失去自信心，进一步对生活产生负面的或者消极的或者是封闭的态度。那么父母什么样的做法会惹儿女的气呢？其实有好多情况，我们今天举几个明显的例子。比如第一，虐待儿女。基督教著名的宗教改革领袖马丁路德，父母都是很正直的人，也很勤俭，也都有敬畏神的心，但他们都非常的严厉。马丁路德小的时候，他父母经常发怒，一控制不住情绪了，就出手打孩子，就打马丁路德。所以马丁路德他从小就生活在恐惧当中，特别是他爸爸脾气非常暴躁，对孩子的教育以威吓和惩罚为主。有天早晨，有什么事情，马丁路德不愿意听话，爸爸为了让他屈服，把他叫起来，用鞭子狠狠地抽了他15下。马丁路德后来成为了一个天主教的神父。每一次当他用主祷文祷告的时候，他心里都有很大的阴影，因为主祷文头一句是什么呀？我们在天上的父。他一祷告这一句，就想起了地上的爸爸了，所以他一祷告就不寒而栗。马丁路德到了晚年回忆说，我的父母对我极为严厉，他们总觉得他们做的是对的，但他们对我的惩罚不分场合，不分时间，不分地点，不分方式，这使我变得十分怯懦。其实在成年以后，马丁路德变成了一个什么样性格的人呢？就像他父母一样，他形容自己粗野、狂暴、激烈、好战。马丁路德就是这样一个，时而勇猛好斗，时而又胆怯懦弱，走两个极端。为什么呢？因为从小的时候亲子教育有问题。所以马丁路德经常说，我们必须鞭打孩子，但同时也必须疼爱他们。第二点，父母惹儿女气，尽力控制孩子的生活。当父母用不合宜的言语或者行动惹儿女进入愤怒的状态的时候，就会让他们在心里产生一种怨恨。那么这种怨恨积攒起来，到了控制不住的时候，就会爆发，酿成悲剧。圣经说，儿女是耶和华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赏赐的。很多华人把自己的孩子看成自己的私有财产。所以虽然咱们现在没有古代罗马人的文化，但是也有古代想要享受古代罗马人那些权利。除了虐待孩子，这父母要惹儿女生气，另一个表现就是老是想把他们抓在手里控制他们。咱们现在社会家庭已经成了一个暴力的发源地了，不少亲人相残的事件就发生在父子母子之间，很多少年甚至孩子无情地举起凶器，让自己的至亲永远地离开了世界。1999年10月，武汉一个不满14岁的少年，因为他爸爸催他上学，举起斧头对着爸爸的头部连砍5斧头。这时候他爸爸正在为他做早饭呢。2001年1月17号，浙江金华四中高二的学生徐丽，因为母亲给自己压力太大，用榔头将母亲杀害， 然后被判处了12年有期徒刑。2002年2月24号，南宁市17岁的中学生，一位姓袁的高中生，杀死了父母。2002年9月18号，哈尔滨市16岁的少年姓许，许某向自己的亲生母亲举起了菜刀。2005年6月7号，当时就是全国高考的当天，青海省西宁一位姓秦的高三学生拒绝参加高考，以杀死母亲这种极端的方式实现了自己的目标。每个事件发生以后，心理学家、记者都赶赴现场跟踪调查，想知道什么原因导致这些悲剧发生呢？采访以后明白了，金华四中的徐丽说，他说他在家里一点秘密都没有，自己的日记放在桌子里，妈妈不让上锁，他可以随便看，看着不顺眼就打骂他。有一次他妈在日记里看他跟同学一块去溜冰了，没告诉家里，狠狠打了他一顿，这扫帚啊都打断了。他妈对他的希望就是要他考上北大清华，并且总是拿他这个成绩，别人好成绩，好孩子的成绩跟他比，说你怎么那么笨呢，别人能考前三名，你怎么就考不到呢，你是猪脑子呀。他妈这个指责严重的伤害他的自尊心。其他情况，其他孩子情况也类似，他们心里还处于幼稚的阶段呢，他们需要成长空间，需要一些自由，需要父母的关爱，但是呢从父母那里得到的常常是压力、讥讽、指责，在这种重压之下呢，积攒的情绪终于有一天爆发了，所以就造成了悲剧。所以有一位这个亲子专家他说，与其说是子女杀害了父母，倒不如说是父母逼子女走上了一条不归路。这是第二个比较明显父母惹儿女气的行为。第三点是什么呢？偏袒。圣经创世纪记载了雅各家的悲剧，雅各跟4个女人生了12个儿子，但他最喜欢的是跟他的老婆拉杰生的约瑟，约瑟是第11个儿子，特别偏爱约瑟，特意给约瑟做了一套彩衣穿在身上。这件事本身就让他这些哥哥们不满啊，让约瑟的哥哥们嫉妒。约瑟17岁的时候天真幼稚，他做了2个梦。他一个梦呢，他梦见他和哥哥们在田地里捆庄稼，然后他的捆站起来，他哥哥这些捆呢围着他的捆下拜。还有一个梦，他梦见太阳、月亮和11颗星星向他下拜。也是约瑟也是太幼稚了，他把这俩梦都告诉他的哥哥们，告诉哥哥和爸爸了，所以他哥哥对他特别的嫉妒。最后悲剧发生了，约瑟被他哥哥们卖到了埃及，这成了让雅各最心痛的事情，自己酿的苦酒自己喝，你偏袒造成了悲剧。中国很早以前70年代中期就开始搞这个计划生育一胎政策，但是其实也有不少家庭都是有多个子女，父母对每一个子女的爱其实是不一样的。中国有一句谚语说什么呀，10个指头有长短，荷花出水有高低。有的孩子呢就会被爱的多一点，有的孩子就会被爱的少一点。有的孩子即使好吃懒做什么也不干，父母还是那么疼爱。有的孩子干活干得多，结果还是连遭打骂。那现在咱们赡养老人的时候，不少子女都推卸责任，很多情况都跟以前父母的偏袒有关。每个人心里都有本账，人都是不患贫患不均，父母老了需要照顾了，兄弟姐妹互相就说了，说小的时候父母最爱你最疼你了，我现在没这个能力，把他们接你家去吧。或者说你是大哥，父母还是你养吧。老大说，我从小就吃苦，没少挨打，为家里的贡献也最多，现在我该歇歇了。家里有这么多的矛盾， 不能说跟父母没有关系，但是光指责也没有用，我们现在需要找到解决的办法。所以圣经才是唯一的根本，我们需要回到圣经，用圣经的教导来指导我们的生活。所以保罗说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儿女，这个是今天我们需要学习的第二点，父母要照着圣经的教导养育儿女。生孩子不容易，养孩子更难，教育孩子是父母的责任，父母不能把这个责任推卸出去。神把这孩子降到你家里，就是要你来养育他，来教育他。很多华人移民到加拿大到北美来啊，刚来很不容易，需要打拼，接受各种的挑战。孩子生下来了，送回国了，让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养，自己在这边打拼，结果因为这个产生很多问题。有的孩子长大了跟父母的关系有隔阂，甚至有的患上自闭症了。那么这个有些呢还是把这个教育责任推给学校了，推给教会了，这个也是不对的。神的选民以色列人，他们无论走到哪都把孩子紧紧地带在身边，因为他们知道孩子一出生父母就有责任来管教他们。所以申命记六章六到九节，神给以色列人的教导就是这么讲的，说我今天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记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我教导你这些法则呀，你们要写到身上，写在家里任何地方，随时你只要醒着就能看见，你们要提醒你。以色列人现在也这么做的。那么圣经到底教导了什么呢？首先圣经谈到了管教，每个人都是罪人，包括孩子。所以大卫在诗篇里说，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罪。人还没出生，在妈妈肚子里就已经有了罪了。所以如果父母不管教的孩子的话，将来孩子百分之百会走偏路，百分之百会变坏，放任自流，这是不负责任的态度。现在中国大陆有好多父母对孩子就叫散养，散养实际就是放任自流，不管他，你愿意怎么样怎么样，要啥给啥，这个就是散养，就出了有好多有问题的孩子，特别是独生子女。父母不应该虐待孩子，但是必要的管教也是不可缺少的。箴言十三章二十四节，圣经当中有好多这一类要父母管教孩子的话，说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二十二章十五节说，愚蒙迷住孩童的心，用管教的杖可以远远赶除。二十九章十九节说，杖打和责备能加增智慧，放纵的儿子使母亲羞愧。父母都是这样，你不忍心管教，不愿意管教，怕得罪孩子，最后的结果就是害了他。圣经当中其实谈到不少父母管教不力而使孩子受罚的犯罪的例子。旧约撒母耳记上提到有一位老祭司叫以利，以利有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在百姓献祭的时候公然犯罪，抢夺献给神的祭品。后来神就说了，你要管教你的儿子。以利对两个儿子只是稍加劝告，不是太严厉的来管教他们。那么神等了一段时间，以利还是这样，神就对他说，既然你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敬我，我就要降灾在你家里，你两个儿子必要在同一天死，我还要立一个新的祭司替代你。后来果然以色列跟非利士人争夺约柜打仗的时候，以利的两个儿子在同一天被杀。当时以利98岁，躺在椅子上，坐在椅子上， 噩耗传来，你立一下仰面跌倒，摔断了脖子死了，然后撒母耳代替以利做了祭司。人对自己孩子的管教其实来自于神的教导，因为神对自己的孩子基督徒也是不断的管教。希伯来书十二章五到七节还有十一节都是这么教导的，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凡管教的是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精炼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这里提到了鞭打，鞭打在这里其实只是个比喻，并不是说每一次真的用鞭子抽，这说明教育孩子要有原则，该说不的时候就得说不，该给惩戒的时候就不能姑息。咱们看加拿大是个保护儿童的国家，但是其实加拿大人特别像白人一样，有好多的方式方法来教育孩子，很多方法确实值得咱们华人学习。我亲眼看见过很多例子，比如说几家人聚会了啊，家长决定走了，孩子还玩挺高兴，不想走，家长就跟孩子说再玩五分钟，五分钟以后咱们一定得走了，又过五分钟，孩子耍赖还是不想走，家长经常板着脸跟他们说 enough 够了，然后马上收拾东西离开，孩子要是哭闹的话强行抱走，就这样。所以经过这些训练一次又一次，咱们感觉到外边洋人比华人就守规矩，因为他们从小就是在这方面的教育非常注重。还有呢，比如说孩子要做错事了，兄弟姐妹互相打架了，或者跟这个小朋友打架了，就把这个孩子隔离开，让他自己单独待一段时间，小孩就任由他自己哭闹不理他，过一会儿就好了。有时候年纪比较大的孩子呢，让他到自己的卧室里或者是到洗手间里去，单独关到里面，你自己想去，面壁思过，想明白再出来，就是这样的，啥时候认错了啥时候给你鼓励。管教是为了让人离开罪恶，生命得到提升。问题是当人手里有了权力的时候，因为人自己有罪，常常会滥用权力，过度管教形成虐待，这就会惹儿女的气。那么除了管教，父母还应该学习什么功课呢？效法基督，也就是说耶稣怎么做我们就跟着怎么做，这个绝对是对的。在运用权力的时候，无论是丈夫对妻子，父母对儿女，还是主人对仆人，应该遵循的原则就是要降尊为卑，学习服侍。主耶稣对他的门徒讲，在马太福音二十章到二十五到二十七节，这个原则我们以前讲过很多回了。耶稣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所以神爱自己的儿女基督徒，父母也应该效法神，学习主耶稣那样来爱自己的孩子。效法基督不是光用嘴说的，而是要落实到行动上。中国有位基督徒学者叫石恒谭，石恒谭讲过一个笑话啊，有位做妈妈的自己不爱学习，但是望子成龙，常常逼儿子拿好成绩，打骂孩子，孩子总是出不来成绩啊。他妈妈说，你怎么那么笨呢，你像一只笨鸟一样。儿子说的，世界上有三种笨鸟，第一种鸟啊，知道自己笨，他就先飞， 还有一种笨鸟，它嫌飞太累了，干脆就懒得飞，就不飞了。第三种鸟最笨的，这是最笨的，自己飞不起来，生个小鸟，天天逼着小鸟飞。他说，所以你父母不给孩子做一个好榜样，你再多的说教起不到什么效果，除了以身作则，还应该怎么样按圣经的教导来养育儿女呢？基督教亲子教育专家给出了一些建议，咱们在这里看有几点哈。第一，守规矩。如果父母能够按照神的话不折不扣地做，儿女如何做的也不会差到哪儿去。圣经当中有个人物属于承上启下的人物，用在他身上的笔墨没有他爸爸多，也没有他儿子多。这是谁呀？旧约当中的，有没有人知道啊？两个字儿的，以撒。以撒，圣经当中提到以撒呀，提到他的大事儿就这么几件。第一，娶了一个太太利百加；第二，误将小儿子认成了大儿子。但是最重要的事情其实不是提到他写到，而是提到他爸爸亚伯拉罕。他看到他爸爸亚伯拉罕这个信心之父所做的什么事。他爸爸做什么事呢？就是神要他爸爸把他当成祭物杀死献上这个事儿。以撒的爸爸亚伯拉罕100岁的时候才生了这么个儿子，把他当成心头肉啊。但神要亚伯拉罕把他儿子献上为祭，这是神的命令。他爸爸宁可把他杀掉，也要听神的话，不折不扣的来执行神的命令。那个时候他还是一个孩子，他爸爸带着他到山上去来献祭。当然后来神有恩典，神最后让他停止，没有被杀。但这件事他记了一辈子。所以虽然他教育的儿子不如他爸爸教育的儿子好，但他一辈子安分守己，做什么做事没出什么大格。前几天我到 Superstore 买东西，买完东西刚一出门，迎面碰见我一个同事啊，很多年以前做电脑的时候一位同事，我们原来一起工作，我经常给他传福音，他见到我了，非常亲热，很感慨。他说谢谢啊，谢谢你以前给我传福音，我原来觉得福音是浪费时间，现在我越来越觉得人有个信仰是好事啊。我现在就愁我这俩儿子呀，我这俩儿子做事不守规矩啊。为啥不守规矩啊？因为像我呀，学我呀，我现在就希望他们不要学我才好，还是有个信仰好啊。我说行，有空你来我们教会吧，你现在先开始接触福音也不晚。所以我们看，父母要不守规矩，这孩子又不守规矩，家里就会有很多麻烦，不蒙福。第二点，父母应该做什么呢？勇于认错。咱们人除了耶稣基督之外没有不犯错误的，但是犯了错误能改，神就会赦免我们。所以圣经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基督徒常常跟神认罪，常常跟神来悔改。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做父母的向儿女认错，神就会使用我们，祝福儿女，甚至改变他们一生。上个世纪中国有一位被神重用的仆人叫倪柝声，倪柝声也是福建人，咱们在座有福建的哈，倪柝声。倪柝声1972年被主殉道了，他信主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看到他妈妈生命的改变。倪柝声从小就聪明过人，在学校考试经常拿第一名，但是倪柝声很淘气。17岁的时候，有一天家里有一个很贵重的花盆被打碎了，不知道谁打的，谁不承认，他妈妈就认定一定是倪柝声你干的，以前什么坏事都是你干的，这次也是你干的，就把他打了。打完以后发现打错了，但是他妈妈没有认错啊，当妈的嘛，对不对？打孩子经常的事儿。后来他妈妈很快信主了， 信主以后就带领全家人一块唱诗敬拜神，搞家庭聚会，他妈弹钢琴弹得很好。有一天晚上准备要弹琴唱诗了，他妈妈坐在钢琴前面要开始弹琴，但是这个琴键怎么也摁不下去，心里觉得非常的不平安。神责怪他，他站起来走到尼托生身旁搂着他，哭着对他说，因主耶稣的缘故，求你赦免我冤枉你并且向你发怒的罪，然后回到座位才弹琴。尼托生被他妈深深地感动了，说他妈这样的人以前经常打的，从来不认错，居然跟他认错了。他说真有一位上帝，要不然他妈生命怎么能改变呢？后来他不但信了耶稣，而且还被耶稣献上了生命。那么第三点，父母应该尽力的学习忍耐。不仅父母犯错，小孩一样犯错，特别是儿童犯错更多，父母需要学习忍耐。我听过一位白人牧师讲过他的故事。有一天他儿子从外面回来了，头一次开他车，忐忑不安地在他面前说，爸爸，我把你车给撞了，实在对不起啊，怎么赔偿呢？他听了说的，这事儿可是挺严重啊，那你出事没？你受伤没？孩子说，没，我没受伤。他说，那你车上那些朋友有人受伤没？也没人受伤。他说，既然这样不要紧，把车修一下吧，我替你付修车费。你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就已经决定了，将来你开我车，如果这车出了什么问题，维修费用我替你付，但是就是付第一次的，以后再有什么问题就得你自己付了。因为每个人都会犯错误，包括我，包括你妈妈都会犯错误。他儿子马上感动，眼泪都流出来了，他说，爸爸谢谢你。所以这位牧师说，父母宽恕并且怜悯儿女，并不是助长他们犯罪。宽恕和怜悯的定义是什么呢？是给孩子们他们需要的，而不是他们想要的。不是说他们想要什么你就给他什么，但是你要了解他到底需要什么。孩子需要知道犯罪会带来后果，会带来恶果，但如果父母处理得好呢，他们就会从错误当中学到功课，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对父母来说是非常严峻的挑战，既不是溺爱，又要给他们恩典，非常难。绝大部分中国的父母做的就是溺爱，孩子要啥给什么，最后这个孩子教出来之后就是有很多问题。第四点，诲人不倦。基督耶稣对他的门徒一样，父母应该学习耶稣，像耶稣对门徒那样，对孩子也应该循循善诱，诲人不倦。单单以命令的方式来让他们服从，这个是很难让他们满意的。孩子经常有问题，要问为什么。父母要是不能给出满意的答案呢，他们通常就会退缩，不再问了，但是心里是有不满的。如果时间长了多了，心里就会产生怨恨，严重的时候怨恨有一天就会演变成叛逆，长大以后他们可能就会离开家疏远父母。这个世界很复杂，人心也很复杂，很多时候孩子不仅仅满足知道为什么这个是对的错的，他更想知道原因是什么。但是很多时候这个为什么呀，是需要我们坐下来花很长时间谈的。孩子其实不需要每件事情都经过实践，但是需要从教导当中得到经验。教导孩子需要时间，也需要勇气。无论我们接受不接受，很多敏感话题都是无法回避的。生活当中很容易就接触到很多这种敏感的信息，比如说性、毒品、生理变化、 死亡、离婚等等，这些引起孩子的注意力，引起他们的好奇心，所以需要父母教导他们。如果父母不教导，孩子就很容易受到误导。比如说关于性的话题，美国有一位专家对1000个青少年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这1000个青少年他们性知识的来源，从父母那儿了解到的，女生32%，男生15%，从同龄的朋友到那边了解到的，男生53%，女生42%，另有15%的人从其他渠道了解，56%的人在12到15岁之间已经懂得了，另外18%在11岁之前就已经懂得，88%的人都希望能从父母那里直接得到教导。父母应该了解孩子们关心什么，为什么话题。比如孩子在学校里看到有人吸毒，甚至看到有人贩毒，那么吸毒者有什么表现呢？你需要告诉他吸毒会有什么危害呢，需要给他们讲。还有好多话题，离婚啊，死亡啊，很多人也想要知道。好多从破碎家庭里长大的孩子都是有很多的心理阴影的，他需要了解这些事情到底会有什么伤害呀，谁做的对呀不对呀。所以父母需要来学习教诲，诲人不倦。一个父母如果经常充满了信心、镇定、谦卑，并且乐于教导，这是孩子最愿意求助的对象。第五点，帮助孩子发展人格。谈到父母教养儿女，圣经当中有一句话，箴言22:6，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这句经文呢，不是那么简单的啊，说你让他读圣经，让他背圣经，他从小就不偏离。其实我们看好多在教会长大的孩子，其实大了之后，特别是一进入大学都离开教会的，这个比例是非常高的。我们好多人喜欢读圣经，但是我们也需要知道这圣经什么意思呀。你读圣经，你也需要明白圣经的含义，怎么解释圣经。这节经文不少学者认为这句的意思是叫做按照他当行的道来调教他，或者说按照孩子天赋的倾向教育他。什么意思呢？每个孩子他的气质、个性、兴趣、天分都是不同的。父母作为基督徒啊，基督徒的父母，你应该了解孩子，然后你明白神在这个孩子身上有什么心意，然后再按照他人生应该走的道路来引导他、栽培他，帮助他发展自己的人格，帮助他们完成自己的梦想。父母都希望孩子能上北大清华啊，分数好，但是不是每个孩子都能上北大清华、上哈佛耶鲁。有些孩子其实数理化成绩不出色，但是呢他们可能很有音乐细胞。有些孩子不具有领导才能，但是他知道怎么关心人、照顾人。每个孩子他有不同的恩赐、不同的天分，当然了也有人非常的出色，具有多种才能，但是他也有自己喜欢干的事儿。基督徒父母也应该帮助他跟神亲近、侍奉神，不但荣耀神，孩子自己也蒙福。听有一位美国牧师讲道，他说他认识一位在医学和医术方面都非常有成就的基督徒的医生。有一次两人谈话中间，这位基督徒医生含着眼泪说，他非常气愤，他说，我痛恨我现在所具有的一切，因为我知道神呼召我要成为一位宣教士，向那些没听过福音地区的人给他们传福音，但是我父亲不允许。他在我身上花了很多的时间精力，花了很多的心血，他对我说的，你不要辜负爸爸对你的期望和栽培啊，我不许你当宣教士。所以他爸爸做的就是惹他的气，因为不能帮助他发展人格，完成他的梦想。管教儿女是一门大学问，不容易，任重道远。 我们今天讲到只是稍微提一提，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功课。希望我们每一位父母都有谦卑的心，能有心不断的追求，也不断的学习，有神的智慧来帮助我们的孩子成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五星上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这也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曾经为他的儿子向神做祷告。他不求孩子有财富、有地位、有成就，而是求神磨练孩子的精神意志，磨练他的品格，不断地产生各种美德。今天我们以这段祷告作为我们结束的祷告文，也希望通过这段祷告，在座每一位做家长的都能够跟麦克阿瑟将军共勉。请大家看屏幕，这是非常著名的祷告。麦克阿瑟将军说：主啊，求你塑造我的儿子，使他坚强到能够认识自己的软弱，勇敢到能够面对惧怕，在诚实的失败中毫不气馁，在胜利中仍保持谦逊温和。恳求塑造我的儿子，不致空有幻想而缺乏行动，引导他认识你，同时又知道认识自己乃是知识的基石。我祷告，愿你不断引导他，不求安逸舒适，相反，经过压力、艰难和挑战，学习在风暴中挺身站立，并学会怜悯那些在重压之下失败的人。请你塑造我的儿子，使他心地纯洁，目标远大，让他在指挥别人之前先懂得驾驭自己，永不忘记过去的教训，又能伸展未来的理想。当他拥有以上的一切，我还要祈求赐他足够的幽默感，使他能够认真严肃，却不致过分苛求自己。恳求赐他谦卑，使他永远牢记真正伟大中的平凡，真正智慧中的开明，真正力量中的温柔。如此，我这做父亲的才敢低声说，我没有虚度此生。阿门。愿神祝福听到话语的人。